陆家医生谈食物的基本成分。今天陆家医生要跟我们谈的话题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，那就是基本的食物成分以及如何食用食物。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食用这些基本的食物成分，以便获得足够的营养。陆家医生将讲述一位年轻母亲的故事。刘明家是一位35岁的母亲，有一个8岁的女儿，她的工作和家务都很忙，并且还要帮助女儿上舞蹈和音乐课。虽然她喜欢做饭，但是她几乎没有时间做饭。有一天，她注意到女儿的体重在增加，她问女儿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吃了饭，或者是吃了什么小吃。女儿说没有。如果这样，为什么女儿的体重会增加呢？她很关心这一点，因为她曾经听说过，在她女儿这个年龄，体重过重是有害的。她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刘明家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有一天，他碰见一个朋友，他跟这位朋友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他的朋友告诉他，他过于担心了。但是当意识到刘明家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时，朋友决定要帮助他。这个朋友曾经听说过有一家医院有关于食物的课程。在给这家医院打过电话后，刘明家和朋友都认为这些课程将会对他们的问题有所帮助，所以他们俩都来参加这些课程。讲课的是医院里的一位儿科医生。在课程开始的时候，医生说大多数的人不明白食物是如何起作用的，所以如果听众能对此有所了解，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到焦虑了。这是刘明家感觉放心了，因为他本以为自己是这50位家长听众中唯一一位不了解这些内容的人，现在他觉得可以比较容易的提问了。医生告诉听众，食物一共有三个基本的成分，第一个是蛋白质，第二个是糖类和脂肪，第三个是水果和蔬菜。举例说明，所有的肉类都是脂肪，面包主要被认为是糖类，水果和蔬菜就很简单了。然后医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，并告诉他们这是课程里最重要的问题，刚刚列出的三种食物成分的作用是什么。许多人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，所有的答案医生都说很好。然而医生告诉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记住每种成分的功能。首先是蛋白质，它们使你成长或者是身体长高，它对孩子尤其重要，因为从出生到18岁这一期间它们生长很快。第二是糖，糖的主要作用是产生或供给能量，这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需要很多能量。最后是水果和蔬菜，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滋养我们，使我们容光焕发。医生把这些作用简称为生长、能量和滋养。刘明家觉得这很容易记，也使制定饮食计划变得更加容易了。这时医生告诉他们午餐时间到了，请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回来。于是刘明家和朋友到一个餐馆吃午餐。吃饭的时候他们进行了讨论，认为早上的课程很好，对他们很有帮助，他们很高兴参加了这个课程。刘明家的朋友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的朋友知道他经常锻炼，身体强健，并且很忙碌，然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很大的成就呢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刘明家感到惊讶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，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。他问朋友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，朋友告诉他，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看不到前几年曾经有过的快乐。刘明家承认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他失去了生活的快乐，特别是最近，由于担心女儿的体重，他感到压力更大了。刘明家的朋友告诉他，有一个人给了他生命的喜乐，这种喜乐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那个人就是耶稣。朋友继续告诉刘明家，他是如何接受耶稣进入他自己的生命的，然后又给他看圣经里的一段话， 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对于刘明家的思维方式而言，这的确是一个挑战。他确实担心这些，甚至还担心更多，特别是他女儿的体重。他的朋友继续给他看圣经中的另外一处经文：耶和华呀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刘明家的朋友告诉他，知道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这些工作中也包括照顾我们的孩子。上帝能够并且将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得到这些帮助。我们要明白，这是上帝通过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这时候上课的时间到了，于是他们立刻回到了医院。但是刘明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耶稣和永生的事情。回到课堂后，医生给他们列举了更多不同食物成分的例子，首先是蛋白质，也叫生长成分。如果孩子的身体是一个建筑物，父母就是建筑者，如果没有建筑材料，房子也无法建成，你必须有充足的建筑材料。如果缺少生长所需的食物，孩子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。刘明家想到许多农村人个子很矮，不知道他们在小时候是不是吃得不够好。第二种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，也叫能量成分。这些成分提供给我们能量。设想如果你取走一辆车的燃料，那么你也就取走了车的能量。食物的能量成分也是一样的，没有它们，一个孩子的能量就要比正常孩子少得多。最后的食物成分是水果和蔬菜，或者叫滋养成分。它好像是一道栅栏，作用是为了防护。如果取走栅栏，动物就可以进来，对人造成伤害。为了保护自身，我们需要栅栏，滋养成分就好像栅栏一样，为我们提供了保护。没有它们，孩子们将更加容易生病。刘明家认为这个讲解简单明了，正是他所需要的。但是每种成分，他每天应该给孩子多少呢？他举手问这个问题。医生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一日三餐中每一餐都应该含有不同成分的食物，这就是均衡的饮食。在每一餐里，每种成分的食物至少应该有一碗。孩子体重增加就是因为吃得过多或者是不锻炼的结果，有时一些健康原因也会导致孩子超重，但这并不常见，并且这些疾病会容易被检查出来。课程结束了，刘明家和朋友都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，来帮助他们的家人拥有健康的生活。离开医院后，刘明家立刻再次问他的朋友关于耶稣的事情。他的朋友说，如果我们与耶稣有个人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够有永生。刘明家应该如何做呢？他的朋友告诉他，首先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犯了罪，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他的朋友又给他看圣经里的另一段经文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 是所应许的福音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犯了罪，我们都是罪的奴仆。然而我们一旦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就得到了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立刻就得到了新的生命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而且也说，他将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耶稣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刘明家很惊奇，现在和永远的生命听起来是难以置信的，但又是奇妙的。为什么他的罪使他和上帝分离？耶稣基督是如何饶恕那些罪的？他的朋友指给他圣经中另外一处经文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刘明家的朋友解释说，这是指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使我们与上帝隔绝，和好是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再承担罪的惩罚了。这是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我们自由了，被洗净了，在上帝面前成为义，所以现在通过耶稣基督，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可以到永远。刘明家的朋友问他是否想通过耶稣基督接受这个新生命，刘明家说他想。他的朋友请他跟着做一个真诚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知道我曾经犯罪，在你的面前得罪你，我知道我需要一位救主拯救我，脱离我的罪，我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救我脱离我的罪。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现在还活着，并且永远活着。我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给我新的生命，救我脱离我的罪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刘明家做了祷告后，他有了新的生命，生活有了新的目标和意义。他甚至为家人做饭的时候都有了新的目的和喜乐。如果你像刘明家一样诚心的祷告，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那么你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获得新的生命。